举大门牙，就像条狗似的，到处乱窜，到处乱闻。他呀，要窜到孙道义宿舍来了，推个门进屋一看，孙道义还没起床，仰面朝天，鼻息如雷，往这屋一看，破东烂西，扔得乱七八糟的。这小子眼珠转了转了，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找出点什么秘密，但是呢又没敢。这玩意叫孙道义发现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暴露了自己来的目的了。说不干吧，他讲的心里还有点发痒，他用眼角一溜，里屋有个两个抽屉的桌，有个直角在抽屉外头露着。这小子蹑足潜踪就奔这儿来了，有意的把这纸往外拽了一下，突然一行千体字映入他的眼帘，印的是什么呢？中国国会自立军申请书。这小子心就一翻个，哎呦，自立军，这还了得呀，怎么孙道义的公馆里的还有这个？甭问，他肯定了解自立军的情况。哎呀，这回我算没白来呀，他还想把这抽箱拉开再仔细看看。正这么时候，孙道义醒了，一翻身，这床嘎吱一响，吓得许大门牙赶紧把手缩回来了，三步两步退到外屋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咳嗽两声。孙道义这回也听见了，揉揉眼睛，谁啊？我呀，到这串个门坐一会儿，怎么孙管带还没起床？孙道义一听这声挺生，谁呢？赶紧披上衣服，把鞋蹬上，下了床了。到外屋一看，认识，闹了半天是保甲局的委员许胜林。你看都是衙门口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虽然没有什么交情，还是见过面的。孙道义一想，我跟他素无往来呀，他从来也没到我这儿串过门，今儿怎么这么早上这儿来了？但是他还没多想，这阵刚睁眼，头昏脑胀的，拿过毛巾来把眼角擦擦，打了两个哈欠。闹了半天徐委员呢，呵，你看看我这还没起床，这屋连收拾都没收拾，乱七八糟的。哎呀，真对不起，没说的没说的，怨我来的鲁莽。今儿个我在这街上看望一个亲戚，看完之后啊回来，正好路过您这门口，我哪能越门而过呢？什么事儿都没有啊，就是到这闲坐看看你孙管带。啊，是啊，好，那你坐着，我背我叠上。这位到了屋里头，三下五除二把枕头被子都萝卜萝卜，然后呢到了外屋陪着他唠了几句， 一看我这屋这么烂，也不像招待客人的样子。
我说徐委员，料坐片刻，我给你打点水喝。
啊，不，坐一会儿就行。
哪能呢？别的办不到，喝口热水还喝不着。
你等等。
孙道义说着，拎了把水壶就出去了。他这阵还没全醒盹呢，摘摘晃晃，让外屋那门槛子一绊，他好像没摔个马趴。那时候他有病啊？没有，因为昨天晚上熬夜来的呀，睡觉的时候都三更以后了。就说孙道义，自从暗中参加了自立军，工作是相当出色呀。最近他又替秦岭一发展了30多个弟兄，昨天找这些人分别进行谈话，有11个弟兄填写了自愿申请书，他回来的太晚了，就把这申请书那搁里抽匣了。由于没注意呢，抽匣外边露着个直角，一弯的出来秦岭仪和自己的弟兄之外，外人从来也不来。这也怪孙道义有点马虎，这就叫马匹大意。因为他挠了夜了，所以今儿还没起来，突然来这么客人，他脑袋也没清醒过来，也没仔细分析分析这条狗为什么上他这儿来，所以拎着把胡子出去了。哎呀，这许的门牙歪着脖子往外一看，一瞅他走远了，这小子就利用这个机会三步两步进了屋里，唰把抽头拉开，把这沓申请书的全拿出来，仔细这么一看，十一份。哎呀，这都是巡抚衙门的亲兵啊，参加自立军了，好嘛！这回我的收获可不小。他卷吧卷吧，揣怀里头了，抽他给关上，迅速的把床帘撩开，摸摸这看看那，摸来摸去，他摸到背后底下了，下边是褥子，他把这褥子一撩，哟，硬邦邦的，这是什么？拿出来怎么一看，更高兴了。闹了半天，一支手枪，7发子弹，这枪是崭新崭新的，瓦蓝的，子弹上的油还没擦净，下边还压着封信。这封信是面交秦鼎仪
啊，秦鼎仪是不是那秦立山呢？他整枪干什么？难道说他通过孙道义给买枪？他赶紧把这东西也揣到怀里头了。
总而言之，发现一点蛛丝马迹，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全划了起来了。脚这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一转身到了外屋，又回到座位上。正这时候外头脚步声音，孙道义打水回来了，到屋把水壶往桌上一放，涮了2只干净碗，给许大门牙倒了一杯。徐委员，喝水吧。
哎，谢谢谢谢。
哎呀，大清早你起的，我就登门拜访，礼貌不恭。
哎呀，恕罪恕罪。
徐委员，你怎么这么客气？都在一个衙门口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 坐在这喝口水，这还喜外吗？往后欢迎你常来串门，
一定一定。哎，我有个亲戚就离着您这不远，要不然的话我还来不了。哎哎呦，我忘了，我这亲戚让我给抓两副药，
你看
药方还在我兜呢。有道是治病如救火呀。
哎，我告辞了，我告辞了。孙道义就留他，你看这水缸给你沏上。人
他这马使唤使唤。李头压马去，哎呦，管带，您骑得走
啊啊！
哎，李头，这马借我骑骑好吧？我有点急事儿。哎，行啊。上级说话，下级敢不答应吗？这位跳下马来，把思江就交给孙道义。孙道义认得班安，飞身上马，一拨马的思江，一溜烟飞出城去找秦鼎一去了。这李少官在这纳闷，这管带大人这怎么了？有什么急事儿？安下他怎么不说？单说孙道义在路上俩眼都直了，恨不能泪生双翅歘一下就飞到秦鼎一身旁。好不容易看着大通了，又往前走历阶段找到码头，他那水师缉私衙门就在码头，人家都下不来了，两条腿直哆嗦，浑身汗也湿透了。他往码头上一看，有人来回走动，人们也看着他了。他仗着胆子问了一声，哎，我秦鼎一，秦先生在吗？
在在在在。
秦先生，有人找你。咱们说过了，秦鼎一昨天晚上熬的夜，在这把50箱子弹、500支快枪从一只拖船上运到快艇上，这个活都干完了，就等着今儿攒起来把它发出去。哎，上头伪装点东西，现在啊正盖这些东西的时候，秦鼎一起了个大早，他得指挥呀。没想这阵孙道义来了，秦鼎一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把手擦了擦，乐呵呵接上来了。孙兄，怎么这么早啊？孙道义一看呢，大概他还不知道信儿，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，一把手抓住秦鼎一，兄弟跟我来，我有急事儿。到了没人的地方，秦鼎一就有点矫情啊，怎么回事呢？他发现孙道义拉他那只手一个劲儿是哆嗦，再往脸上一看，脸就青了，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怎么了？出事儿，大事不好了，兄弟，我对不起你，是这么回事。话可不多呀，秦鼎一听完了，就觉这个脑袋嗡，天旋地转的，好像没躺下呀。真是这么回事，一点都错不了。兄弟，你快离开此地，一会儿官人就许来抓你。不，我不能走。
为什么？
你想想，我们盼来盼去，好容易把一部分武器盼到手了，都在船上，难道我能扔弃这些东西？我贪生怕死，我走了吗？豁出脑袋不要，我也得把武器运到汉口。
老弟，人家让你运吧，
可能这个大江的江面早就封锁了，无异于等于掉到湖水里头了。兄弟，保存实力吧，这件事你交给我，你快走。孙道义泼了命哀求秦鼎一，秦鼎一就是不走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见码头上响了几枪，哥两个不约而同的甩脸一看，顺着江岸的边上，巡抚衙门的军队开到了，也不知怎么来的这么快，哗哗 一边走一边开枪。这时候听见有人喊了，凡是可疑分子一个别放掉，把船只封锁。
秦炳一看完了，大势已去，
好在他跟孙道义待的地方还没被人发现，
哥两个一转身钻了胡同
就没影了。结果这500支枪50箱子弹全被人家扣留。那秦炳一和孙道义怎么办呢？到了现在别埋怨了，想一想下一步该如何吧。秦炳一突然定了个方案，一边跑一边告诉孙道义，大哥，你替我把命令传达下去，告诉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找我来开紧急会议。
是，我记住了，这一共是8个人。
对，他都是谁咱们一会儿再说。秦炳一交代完了告诉他，看来现在没有一块保险的地方，要想找个平安地方就得在船上，你还得给我整只船。
好吧，
咱们简短结束。就在当天的中午，长江的水面上出了一只小船，说小也不太小，装个40-50人是能装下。这只船好像什么事也没有，在江面上来回溜，船里边正在召开紧急会议，主持这会的就是秦炳一，参加会的都是自立军的骨干。会议进行的十分紧张啊。首先秦炳一向大家传达了紧急形势，出乎意料的麻烦。本来我们定为是8月27起，可是现在等不及了，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脑袋都搬了家了。为了尽量避免损失，我要提前起，特此通知大家。大伙一听啊，就大吃了一惊。